西蜀孟昶最初名叫人赞，等到建业称帝后改名为昶。他的祖先是行州龙冈人，父亲孟知祥侍奉后唐武皇李克用，武皇将弟弟的女儿嫁给他，这就是琼华长公主。同光初年，孟知祥任太原尹、知留守事。同光三年，平定蜀地。同光四年，任命孟知祥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使。明宗即位后，命令孟知祥讨伐平定东川，孟知祥自己兼任两川节度使，明宗便将此职位授予他。长兴四年，封为蜀王，允许他使用墨翅行事。长兴五年，闵帝即位，孟知祥便在蜀地称帝，改年号为明德，当时是清泰元年。这些事情记载在五代史中。孟昶的母亲李氏原本是庄宗的嫔妃，被赐给孟知祥。天佑十六年己卯十一月，在太原生下孟昶。当初孟知祥镇守西川，来不及带家族同行。天成元年，上奏派牙校到太原迎接家属，明宗于是下令护送长公主和孟昶以及他的生母到蜀地。长公主在长兴三年去世。孟知祥最初任命孟昶为西川节度行军司马，建业称帝后任命孟昶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崇圣公使、东川节度使。孟知祥病重时，立孟昶为皇太子，代理军国事务。明德元年七月，孟知祥去世，孟昶继位，当时年仅十六岁，只称明德年号，将正式委托给赵继良、张之业、李仁涵等人。明德二年，尊奉母亲李氏为皇太后。明德四年，改年号为广政。后来因故诛杀了李仁涵、张之业，才亲自处理政事。广政十三年，加尊号为睿文英武仁圣明孝皇帝。后晋末年，秦州节度使何建、凤州防御使石凤晕都率城投降孟昶。当时契丹扰乱中原，后汉高祖在并门起兵，中原地区连年蝗灾旱灾，孟昶更加自大，开设贡部，举行郊祀礼，从此君臣奢侈放纵。等到后周世宗攻克秦州、凤州，孟昶才开始害怕，放回了先前俘虏的蒲州刺史狐狸，致信给周世宗，自称大蜀皇帝，并且说家世在邢台，希望以乡里关系和睦相处。周世宗对他的无礼感到愤怒，没有回复。孟昶更加不安，于是在剑门、夔州、峡州大量囤积粮草，增加军队，费用不足，便铸造铁钳，禁止境内使用铁，凡是器具需要铁制的，设立官场专卖，以垄断其利。立他的儿子孟玄哲为太子，任用王昭远、伊沈征、韩保正、赵崇涛等人分别掌管机要事务，总揽内外兵权。母亲李氏对孟昶说，我曾见庄宗渡过黄河与梁军作战，又见你父亲在滨州抵御契丹以及入蜀平定两川，当时统兵的人不是有功劳的不授予，所以士兵敬畏服从。像王昭远这样的人出身微贱，只是自从你上学以来在身边侍奉，而韩保正等人都是世袭俸禄的子弟，向来不懂军事，一旦边疆告急，这些人有什么智谋来抵御敌人？高彦筹是你父亲的故交，秉性忠诚实在，多有经验锻炼，这人可以委任。孟昶不能听从采纳他的意见。等到宋太祖平定荆楚，孟昶想派使者朝贡，王昭远等人坚决阻止。太祖下诏将原来在江陵的蜀地砥砺将卒全部放还，并赐给钱伯遣送。乾德二年，孟昶派孙玉、杨娟、赵彦涛作为间谍到京城。赵彦涛暗中取出孟昶给滨州留军的蜡丸帛书来告发，书中说早年曾奉送书信远达您的耳中，担心素质在信中陈述欢盟已如金兰般牢固，待到传来吊民伐罪的佳音，确实触动府车相依的喜色。不久在包汉地区增添驻扎军队，只等王师渡过黄河，便派前锋出境。此前太祖已有西伐的意图，但未行动，等看到这封信，高兴地说，我出兵有名了。立即命令中武军节度王全兵充任凤州路行营前军兵马都部署，武信军节度侍卫部军都指挥使崔彦敬充任副都部署，枢密副使王仁善充任都监，龙杰右厢都指挥使史延德充任马军都指挥使，虎杰右厢都指挥使张万友充任步军都指挥使，陇州防御使张宁充任先锋都指挥使， 左神武大将军王继涛充任豪寨使，内染院使康延泽充任马军都监，翰林副使张旭充任步军都监，供奉官田仁朗充任豪寨都监，殿直郑灿充任先锋都监，步军都军头向涛充任先锋都军头，宁将军节度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廷让充任归州路行营前军兵马副都部署，内客省使枢密承旨曹兵充任都监，客省十五怀杰充任战诏部署，龙杰左厢都指挥使李敬清充任步军都指挥使，前接州刺史高彦辉充任先锋都指挥使，右卫将军白廷惠充任豪寨使，御厨副使朱光绪充任马军都监，宜鸾副使佘彦晕充任步军都监，八座副使王令言充任先锋都监，供奉官郝守训充任豪寨都监，马步军都军头杨光美充任战诏左右厢都指挥使，供奉官耀守节充任战诏左厢都监，殿直刘汉清充任战诏右厢都监，率领禁兵三万人各州兵2万人分路讨伐，下诏命令孙玉等人描绘山川曲折的形状以及兵寨戍守之处道路里程的远近，让画工绘制成图交给王全斌等人，于是问道，西川可以攻取吗？王全斌等人回答说，臣等仰仗天威，遵照朝廷谋划，可以即日平定。龙杰右厢都校史延德上前奏道，西川那个地方如果是在天上，人不能到，那自然无可奈何，如果在地上，凭现在的兵力到了就能平定。皇上赞赏他的豪言，对他说，你们果真如此勇敢，我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又对王全斌等人说，凡是攻克城寨，只登记其武器甲胄粮草，所有钱帛都分给战士，等到宋军到达，孟昶派王昭远、赵崇涛、韩宝正、李靖等人来抵抗。王昭远等人相继被擒，孟昶非常恐惧，拿出金帛招募士兵，让他的儿子孟玄哲统领，李廷圭、张惠安为副将守御剑门。孟玄哲向来不习武事，李廷圭、张惠安都是幽默没有见识的人。孟玄哲离开成都时，只带着姬妾、乐器和几十个伶人，日夜嬉戏，不关心军政。到了绵州，听说宋军已经攻破剑门，便逃回东川，沿途焚烧了房屋粮仓而去。孟昶更加惊慌恐惧，向身边人问计。有个老将石兵回答说，宋军远道而来，势必不能持久，请求聚集兵力固守以疲惫他们。孟昶说，我父子用丰衣美食供养将士40年，等到遇到敌人，不能为我向东放一箭，如今如果坚守营垒，有谁肯为我效命呢？乾德三年正月，孟昶派他的通奏使一审征携带表彰到王全斌处请求投降，并且说，朝中外戚骨肉200多人，有亲人年纪将近70，希望得以终养天年，免遭分离的责罚，那么祖先的祭祀或许能够稍微延续。末尾援引刘禅、陈叔宝的先例请求封号。王全斌等人接受了他的投降后，派马军都监康延泽先率100骑兵入城见孟昶，告知恩信，停留3天，将府库全部封存后返回。孟昶又派弟弟孟仁智到朝廷上表说，先臣受命于唐氏在蜀川建立节阵，因为时势的变迁被人心所逼迫，先臣去世时陈正年幼，以同治婚妹，错误地继承了余绪，违背了以小事大的礼仪，缺少称藩奉国的诚意，染席偷安，因循积年，所以烦劳陛下运筹，远派王师，势如急雷，功如破竹，看我这懦弱的士卒哪里敢挡锋芒，不久便束手归顺，只倾心等候命令。本月7日，已令司署通奏使宣徽南院使一审征奉表归降，因为路上有贼寇侵扰，前进不得。臣随即又派兵士护送，到11日还担心钱表未到达，继续派供奉官王茂龙再次送钱表。到12日以后，相继到达军前，必定是赤诚之心上达陛下耳中。臣本月19日已带领亲儿子和朱棣在军门行纳祥礼，至于老母和朱孙，在私地苟延残喘。陛下智仁广富，大德好生，看臣苟延残喘数年，只希望今日保全性命。如今承蒙元帅抚恤慰问，监护安抚，如果不是天地垂慈，哪里能见到军民受赐？臣也自量过错，尚且深切忧虑怀疑，仅派亲弟到朝廷奉表，戴罪上文。太祖下诏说，朕受命上天， 治理中原，姑且致力于保民崇德，岂想崇尚武力而好用兵，至于亲临战事是不得已。何况义部偏处一隅，不思僭越的罪过，肆意怀有窥伺的意图，暗中勾结滨州敌寇，自起性端。于是命令偏师前往调民伐罪，军其所指，逆垒自平。朕曾在半夜惆怅，百姓何罪，多次派一旗严戒兵锋，务必宣扬拯救百姓的胸怀，尽到招抚怀柔的礼仪。而卿果然能率领官署请求归命，拜表尚书祈求恩典，以慈亲相托，保全宗族祭祀，全部封存府库，以待王师追悔过错，改变图谋，将自求多福，隐恶包容，当全部洗刷前非。朕不食言，你无其他忧虑。孟昶于是带领全族和官署从峡江而下，到达江陵，皇上派皇城使窦思衍迎接慰劳。四月初，孟昶和母亲到湘汉，又派使者带着诏书赐给查药，所赐诏书不直呼其名，仍称孟昶的母亲为国母。孟昶将到，命令太宗在近郊慰劳。孟昶率领子弟穿白色衣服在宫阙下戴罪，太祖在崇元殿按礼仪接见他们，赐给孟昶席衣玉带黄金安乐马，金器1000两，银器10000两，金器1000段，绢10000匹。又赐给孟昶的母�亲金器300两，银器3000两，金器1000匹，绢1000匹。子弟及其官署等赐给席衣金玉带安乐马车胜器币各有等差。又派使臣分别到江陵凤翔，赏赐他们的家属钱帛，有疾病的给医药。当天在大明殿设宴。此前诏令有关部门在右掖门外靠近汴水建造大地500间，等待孟昶，供帐全部备齐，到这时赐给他，又为他的官署各自营建住宅。第二天下诏说，博宇疏导河流，黑水本是凉州的区域，河图阔囊万象，名山正对景肃的分野，这是坤为之地，向来是王土，因中原多故，四海纷乱，于是割裂山河，竞相贱窃位号。朕削平天下，重整天罡，恢复周汉的旧疆，宠随诸侯，采用唐虞的大训，协和万邦。6年以来，百事有序。礼乐征伐的权柄，全出自朝廷。蛮夷山海之君，都修供职。日前顺应长庚星而受命，效法时雨而兴师，先申明通告的文告，以慰劳期待归附的众人。自而委蜀主孟昶能继承余绪，保具一隅，擅自改元以自尊，历经岁月而长久。当王师至讨，观察天道恶盈，体察朕的怀柔，思于孝顺，率领全部官吏投降军门，亲手写书以陈诚，伏在宫阙请命。因此昭示大幸，全部洗刷瑕疵，超越长典，升于高位，冠紫薇的晋属，以奉内朝。割纯守的富饶之地，作为封邑，全从特殊礼遇，以和特殊恩宠。你应当进城前往就位，可受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给上阵节度使的俸禄，其余官员拜寿各有等差。孟昶数天后去世，享年47岁。太祖为此罢朝5天，身穿素服在大明殿发哀，赐尚书令追封楚王，谥号公孝，赐给布帛1000匹，丧事由官府办理。数天后，他的母亲李氏也去世。当初李氏随孟昶到京城，太祖多次命人用轿子抬他入宫，对他说，母亲好好自爱，不要悲伤怀念乡土，以后会送母亲回去。李氏说，让我到哪里去？太祖说，回蜀地。李氏说，妾家本是太原，如果能回滨州养老，是妾的愿望。当时晋阳尚未平定，太祖听了他的话大喜，说等平定了刘军，就满足母亲的愿望，因而后加赏赐。等到孟昶去世，李氏不哭，用酒浇地说，你不能为国而死，贪生到今日，我之所以人死，是因为你在，如今你已经死了，我还活什么。于是不吃东西，数天后去世。太祖听说后很悲伤，增加附赠，命令鸿胪卿范宇称主持丧事，与孟昶一起葬在洛阳，下诏派奉义甲士1000人护送。7月，在正衙背里册名孟昶，册文说，乾德3年， 岁次乙丑，七月初一为己巳日，七月二十四日为戊子日。皇帝下诏说，故去的检校太师兼中书令、秦国公孟昶册封追赠的典礼，是用来彰显世代功勋、记录功绩的。延续封爵的义礼，是用来表彰边远之地、显示归顺之心的。如果不是功劳圆满，怎能兼得这两者？我朝顺应天命，执掌大运，开拓疆土，绘制版图，稽考古圣的至德，效法尧舜，体察深人，追随商汤、夏禹，已经平定湖关之乱，又剪除怀疑的凶顽，直至金山、衡山，扫荡流亡的残敌。认为君主的治国之道，应先施恩德，而后用刑罚。王者的军队，只有征讨而不轻易交战。兵威震撼天下，四方来朝归顺，以致讨伐两川，远征三峡。你孟昶继承了祖先的基业，占据巴蜀之地，而能敬畏皇威，保全宗族，知晓时机，审时度势，委曲求全以求保全，怀着子慕思念朝廷的心，奉行夏禹涂山大会的忠诚。朕自从听说你献表归顺，便身怀虚怀接纳之心。舟车到来之初，朕欣喜不已，赐予你非同寻常的府邸规制，封赏尊崇的礼遇，希望能保你永享长寿。然而天命不长久，你忽然去世。你有孝敬父母的至诚，特别超出常人。你有通达上意的情谊，朕本想让你终养天年，为何上天不保佑，让你与黄泉同归？这就是朕在朝堂上悲伤，撤去音乐长久叹息的原因。咨询史官，命令礼官，如今派遣使臣启赴云辉将军，检校太傅，又神武统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平昌县开国伯，十亿七百户孟人至持节，册封追赠你为尚书令，并追封为楚王，完备哀荣之典，载入史册。南宫的崇高官位，楚地大邦的封地，一并作为追崇，远远超过常规的典制。自始至终的勤奋，朕无愧于心。另外赐予孟昶坟庄一处，供给守坟人米一千石，钱五万。当初孟昶在蜀地专务奢侈，制作了七宝逆器，其他物品也都如此。每年除夕，命学士撰写词句，题写在桃符上，放在寝门左右。末年，学士信迎训撰写词句，孟昶认为不够工巧，自己提笔题写：“新年纳余庆，喜节号长春。”因为他在当年正月十一日投降，太祖任命吕余庆为成都知府，而长春正是太祖的圣节名。另外，孟昶继位后，百姓中放贷取息的人，如果要迁居，必须在门上标注赵主收赎。周世宗平定淮甸，攻克关南后，曾商议征讨蜀地，但未实行，到太祖时才平定蜀地。孟昶有三个儿子，孟玄哲、孟玄觉、孟玄宝。孟玄宝早死，被建岳追封为岁王。孟昶的弟弟孟仁智、孟仁玉、孟仁操。孟昶投降后，宁将军节度同平章事一审征检校太尉兼侍中韩宝正、山南西道节度同平章事王昭远、工部侍郎信宁训、武信军节度保宁军都巡检使李廷圭来到京城。一审征被授予晋南军节度，王昭远被授予左领军卫大将军，信宁训被授予右庶子，李廷圭被授予右牵牛卫上将军，韩宝正未及授官便去世。韩宝正、王昭远、李廷圭在川中各有田宅，诏令各赐钱三百万。又有成都人王处琼，幼年丧父，官府登记其金银财宝，孟昶投降时用车运送到京城。太祖听说后，命令计算价值归还给他。孟玄哲字尊胜，幼年聪颖有悟性，善于隶书。十四岁时被建岳封为秦王，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判六军诸卫事。他曾亲自书写姚崇的口针刻在石上，孟昶赐给他银器锦缎彩帛。广政二十一年兼任武德军节度，二十四年加兼侍中，二十五年被立为皇太子。宋军将要到来时，任命孟玄哲为元帅，率领精兵一万多人，旌旗用文绣制成，用锦缎包裹旗杆。当日下着小雨，孟玄哲担心沾湿，命令解下旗套。不久雨停，又重新竖起旗帜，数千面旗帜都倒挂在旗杆上，有见识的人感到奇怪。 等到听说剑门陷落，便逃往东川。数日后，抛弃军队逃回。入朝后，与孟昶同日宣制，被授予检校太尉、泰宁军节度。孟昶去世，赐给孟玄哲羊500口、酒500壶。孟玄哲进献马200匹、白玉水晶安乐作为副礼。调任镇守贝州，在镇守十多年，也有政绩。太平兴国初年，调任镇守定州。三年，加官开府，仪同三司。四年，随从平定太原，就地任命为镇州驻泊兵马前辖。又随从征讨幽州，率领所部攻打城西面。适逢班师，派遣他与军器库食药可穷、深州刺史念经金朝、左龙武将军赵延敬、殿前都虞后崔翰、四方管使梁炯、翰林使杜彦圭率兵回驻定州。不久契丹入侵，孟玄哲与诸将校在徐河击败他们，因功封为滕国公，入朝任左龙武军统军，判右金吾卫帐。不久任华州知州。淳化初年患病，请求换到淮河边一个小郡养病，调任滁州知州，去世，终年55岁，追赠侍中。当初孟玄哲在贝州，凡是百姓纳税的都让他们交纳商算，从中获取盈余，以备流矢之用，百姓颇以为苦。景德年间，都官员外郎孔奎出使河北，上表陈述此事，诏令废除。有子15人，孟龙记、孟龙谷、孟龙说、孟龙泉都进士及第。孟玄觉起初被封为王，与孟玄哲同一天受封，仍兼任检校太保。年少时端方聪明，曾陪师孟昶射箭，双箭连中靶心，孟昶认为他是奇才，赐钱30万。当时孟玄觉正在就学，为他选择起居舍人陈鄂为教授。至此，他自陈愿意将钱赐给陈鄂，孟昶赞许并答应了他。陈鄂曾仿照唐代李翰的《蒙求》、高策的《运对》编撰《四库运对》40卷进献，孟玄觉更加赏识他。广政23年，孟玄觉兼任阆州保宁军节度。很久以后，加官检校太傅。归顺朝廷后，任牵牛卫上将军。乾德五年，升任右神武统军，代替孟玄哲判金吾卫帐。太平兴国九年，出任宋、曹、兖、运都巡检，又改任右屯卫上将军。淳化元年四月，再次任右神武统军。六月，出任华州知州。三年，去世。孟仁志字中美，起初任左威卫将军同政。广政13年，封为雅王、检校太尉。20年，兼任阆州保宁军节度。24年，加官检校太尉。等到孟昶投降，派遣孟仁志奉表到京城，太祖在广德殿召见，赐给袭衣、玉带、安乐马。不久受任右神武统军。为母守丧，起复后兼任大同军节度、西京都巡检使。开宝四年去世，终年44岁，追赠太子太师。孟仁玉字明谦，起初任左威卫将军同政，与孟仁志同一天封为彭王，检校太傅。广政20年，兼任黔州武泰军节度。24年，加官检校太尉。归顺朝廷后，受任检校太傅，又兼门卫上将军，升任右羽林军。开宝三年去世，终年44岁，追赠太子太傅。孟仁操，起初任右领军卫将军同政，与孟仁志同一天封为家王，检校太傅。广政21年，兼任果州永宁军节度。曾陪师孟昶在之子园射箭，孟仁操连中三箭。24年，加官检校太尉。尤其信奉佛教，深究其理。归顺朝廷后，受任右监门卫上将军，多次升迁至右龙武统军。雍熙三年去世。一沈征，字申屠，滨州人。父亲一言环跟随孟知祥进入蜀地。孟知祥见位后，将女儿嫁给一言环，建封为重华公主。一言环历任陵、嘉、梅三州刺史。一沈征幼年以孝顺闻名，母亲生病，他割下大腿肉给母亲吃。因父亲恩应，历任蜀州刺史、云安阙盐使。广政14年，高延昭请求解除机要职务，紧急征召一审征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很久以后，兼任蜀州刺史。秦、 奉新兵时，命令他检校成寨，不久兼任武太君节度，为其子一重度娶公主，又改任宁将军节度、同平章事，与王昭远一同掌管机要事务。孟昶无论事情大小，都一概咨询他。他常以安定天下、治理国家为己任。等到宋军入境，一审征首先奉降表到军前。王昭远当时统军，战败逃走，时人嘲笑他。一审征归顺朝廷后，受任靖南军节度。乾德六年，调任镇守延安。开宝末年入朝，改任右屯卫上将军。太平兴国二年，判右金吾卫长。雍熙五年去世，终年75岁。韩宝正，字永吉，潞州长子人。父亲韩昭运跟随孟知祥进入蜀地。等到孟知祥建号，任命为真州刺史。韩宝正起初侍奉孟知祥为押牙，等到建位后，任命为丰德库史兼广义库史、梅州刺史、枢密副使，又任汉州刺史，拜宣徽北院使。适逢凤翔侯奕归顺，任命韩宝正为北路行营都监，以图谋祁阳。当时晋昌赵赞也谋划归顺蜀地，被王景崇所逼弃城东奔。伪将李廷圭先退兵，韩宝正驻守陈仓，与大将张前昭、庞福成意见不合，侯奕也中途变卦，于是返回成都。不久任雄武节度，领兵出新关，到陇州，汉兵固守，韩宝正无功而还，又驻守雄武。广政14年，前往成都，他的亲历杨前犯告发韩宝正不法，孟昶命令斩杨前犯，释放韩宝正不予追究。不久改任夔州宁将军节度，李浩辞让杜之职务，以韩宝正接替。不久，加官宣徽南院使、山南节度、左卫胜步军节度指挥使，升任凤鸾宿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又为其子韩崇遂娶公主。宋初，荆南高继冲纳土归附，孟昶听说后，任命韩宝正为狭路都指挥制置使，驻守夔州，以筹划边防事务，升任检校太尉兼侍中。听说太祖将要出兵，任命韩宝正为山南节度、兴元武定原边诸寨屯驻都指挥使。等到王权兵到来，韩宝正放弃兴元，坚守西线。王师进军包围，韩宝正懦弱恐惧，不敢出战，派人依山背城结阵以自固，被史延德击败。韩宝正率部下逃走，史延德追擒，送到王权兵处。王权兵用驿站车马将他送到京城，太祖召他升殿慰问，赐给袍户、金带、缨褥、安乐马，并赐给甲等宅地。未及命官便去世，追赠右牵牛卫上将军。王昭远，益州成都人，幼年孤苦贫穷。13岁时，依附东郭僧人智英为童子。孟知祥镇守蜀地时，一天在府署施饭给僧人，王昭远拿着金缕跟随智英，得以进入。当时孟昶正在就学，孟知祥见王昭远聪慧，留下他在孟昶身边侍奉。孟昶继位后，任命王昭远为卷帘使、查酒库使。适逢枢密使王处回出任梓州知州，孟昶认为枢密院事权太重，于是任命王昭远和普丰库使高延昭为通奏使，知枢密院事，机要事务一概委任他们，府库财帛任凭他们取用而不加过问。加兼梅州刺史，出任永平军节度。不到数月，适逢昭武李继勋因眼疾不能逝世，商议将他安置在闲散之地，王昭远立即将永平军让给李继勋。一年多后，任夔州宁将军节度。孟昶的母亲常说王昭远不可任用，孟昶不听。不久，兼领山南西道节度、同平章事。等到入朝谢恩，请求解除通奏职务，于是以左街使张仁贵为副使，知枢密以接替他。王昭远喜好读兵书，颇以谋略自诩。宋军入境，孟昶派遣王昭远与赵崇涛率兵抵抗。刚离开成都，孟昶派宰相李浩等在郊外践行。王昭远酒酣之际，吕秀深壁说，这次出行不只是克敌，我还要带领这些2-3万刁面恶少年取中原如反掌。等到出发，手执铁如意指挥军事，自比诸葛亮。快到汉源时，听说剑门已被攻破，王昭远站立发抖，说话语无伦次。赵崇涛布阵将要交战， 王昭远坐在胡床上，恐惧的不能起身。不久赵重涛战败，王昭远便免胄弃甲逃往东川，躲藏在仓舍下悲叹流泪，眼睛都肿了，只因送罗隐的诗句运去英雄不自由。不久被追兵抓获，送到京城，太祖释放了他，受任左领军卫大将军。广南平定后，奉命出使交趾。开宝八年去世。赵重涛，滨州太原人，父亲赵廷颖跟随孟知祥进入蜀地。赵廷颖勇猛有智略，孟知祥手下无人能及。东川董璋袭击成都，赵廷颖大败他，董璋逃回，被部下所杀，孟知祥于是占有其地。等到建号后，任命赵廷颖统领清军，为魏胜诸军马步军指挥使，多次升迁至太师、中书令、宋王。去世后谥号忠武。重涛骁勇果敢，有他父亲的风范。孟昶设置殿直四藩，选取将门子弟和为国事而死的人的孤儿来充当，开始命令李仁罕的儿子李继红、赵继良的儿子赵元振、张之业的儿子张继昭、侯鸿石的儿子侯令钦以及重涛分别担任都职来统领他们。后来重涛多次升迁到客省使。周世宗攻克秦州、凤州，将要进入蜀地境内，被重涛击退，历任左右卫胜部军都指挥使，挑选他的儿子文亮娶公主，加任扬州武定军节度使、山南武定援边诸寨都指挥副使。汉元之战，他独自策马率先冲锋，等到蜀军战败，仍然亲手击杀十几人，被宋军擒获。高彦筹，滨州太原人，父亲高辉任宣威军使。高彦筹跟随孟知祥进入蜀地，多次担任军校，任昭武军监押。孟昶继位后，升任琼州刺史，改任马步军使。适逢汉兵进入大散关，攻克安都寨，高彦筹率领他的部队率先前进，汉人烧毁营寨，毁坏栈道逃跑，高彦筹率领全部精锐追击，收复了营寨返回。不久高彦筹兼任赵州刺史，很快担任凤鸾宿卫都指挥副使，改任右骁锐马军都指挥使，加任光胜马军都指挥使，时任元州武定军节度使。周显德初年，项逊攻打凤州，孟昶命令高彦筹出兵解围，还没到达，听说军队在唐仓战败，于是溃散逃回。判官赵平关闭城门不接纳，将城池归附朝廷。高彦筹逃回成都，孟昶没有治他的罪，任命他为右凤鸾宿卫都指挥使，改任功德使。广政22年，出任夔州宁将军都巡检制置招讨使，加任宣徽北院使、利州昭武军节度使。等到宋军到达，高彦筹对副使赵崇济、监军吴守谦说，北军远道而来，利在速战，不如坚守壁垒等待他们。吴守谦不听从，独自率领部下出战。当时大将刘廷让驻军白帝庙西边，派遣骑将张廷翰等人领兵与吴守谦在猪头铺交战，吴守谦战败逃跑，张廷翰等人乘胜登上城墙，刘廷让率领大军随后到达。高彦筹率领他的部队准备出城迎战，宋军已经登城而入，高彦筹惊慌恐惧，不知所措。判官罗辑劝他单骑逃回成都，高彦筹说，我以前已经丢失了天水，现在又不能守住夔州，即使别人不忍心杀我，我又有什么脸面见蜀人。罗辑又劝他投降，高彦筹说，老幼百口在成都，如果我一个人偷生，全族有什么对不起我，我今天只有一死。于是将符印交给罗辑，穿戴整齐衣冠，向西北方向拜了两拜，登楼放火自焚。几天后，刘廷让在灰烬中找到他的骨骸，按礼节收葬。当初孟昶的母亲对孟昶说，只有高彦筹可以任用，到这时果然能死于国难。赵彦涛，新州顺正人，任本州义军皮校。乾德年间，孟昶派遣他与新国军讨击使孙玉以及杨娟作为间谍到京城，赵彦涛暗中截取孟昶给滨州的蜡丸帛书来报告，因此讲述了伐蜀的情况。太祖一并赦免了孙玉、杨娟，出兵西征都将他们作为向导。攻克新州，任命赵彦涛为本州马步军都指挥使。蜀地平定后，升任本州刺史，调任李州刺史。他性格凶残轻率，所作所为不守法纪，辖区百姓有人上诉被盗贼抢劫财物，审查不实，赵彦涛亲手杀了他， 挖取他的心肝。百姓家属到朝廷诉冤，太祖大怒，命令杖责后发配蔡州。龙景昭，夔州奉节人，年轻时就有武勇，在蜀国担任义军皮校，因功升任战诏都将，很久以后被提拔为施州刺史。乾德年间，诸将伐蜀，分兵由狭路进入，将要逼近施州边境。龙景昭率领官吏用牛酒犒劳宋军，迎接入城。太祖听说后非常高兴，蜀地平定后立即授任永州刺史，任期满后入朝，改任右牵牛卫将军。开宝三年去世。孟昶入朝时，龙景昭担任左羽林将军，他的弟弟龙处堂等四人随行，死在路上。太祖怜悯他们，让他们的儿子补任供奉官殿职，姓嬴训，蜀人，起初在孟昶手下任茂州路侍参军。孟昶喜欢打马球，即使盛夏也不停止。姓嬴训上奏章极力劝谏，深受赞赏采纳，升任新都令，授任司门郎中、知制告、中书舍人，出任武信军知府，加任使馆修撰，改任给事中，参与修撰前蜀书，授任翰林学士，加任工部侍郎、判吏部三权事，兼任简州刺史。跟随孟昶归顺朝廷，授任右庶子，曾上书劝谏打猎，太祖嘉奖他，召见赐给伯。开宝五年，任镇国军行军司马。罢职后，年龄90多岁，还有做官的意愿，整理行装前往朝廷，还没上路就去世了。李廷圭，滨州太原人，7岁时隶属孟知祥帐下，后来跟随进入蜀地。孟知祥称帝后，补授军职，多次升迁到奉栾宿卫都虞后，因攻拔接州的功劳，兼任梅州刺史。适逢计划攻取凤翔，命令李廷圭领兵20000从子午谷出发复原。刚出谷，听说赵赞被王景崇逼迫，于是退军，任命李廷圭暂代兴元知府。不久召回，授任捧圣控贺都指挥使，兼任蜀州刺史，授任雅州永平军节度使，改任右光圣都指挥使，兼任山南节度使，改任阆州保宁节度使，护圣控贺都指挥使。周军攻打秦州，任命李廷圭为北路行营都统。秦、称、接三州最终被周军攻取，李廷圭上表等待治罪，孟昶释放了他，任命他为左右卫圣诸军马步军都指挥使。分卫圣、光圣步骑为左右十军，以武定节度使吕彦科为军使，都隶属于李廷圭总领。当时舆论认为李廷圭不能救援接州，不应该再总领兵权，李廷圭也自己陈述请求解职，允许了他。不久加任监事中、蜀成都巡检使，改任遂州武信军节度使，兼任本镇及保宁军都巡检使。王全兵攻下谏官时，孟昶派遣李廷圭与太子孟玄哲领兵来抵抗宋军，到达绵州、汉州时与王全兵相遇，狼狈逃回。孟玄哲与李廷圭谋划，所经过的州县全部烧毁他们的储备。等到王全兵等人进入成都，行营都监王仁善检核账簿，追问军队所需物资，李廷圭害怕，将情况告诉马军都监康延泽。康延泽说，王公志在声色，如果得到他想要的，就会放置不问。李廷圭一向节俭，不蓄养歌妓舞女，于是向亲戚家求娶，得到4个女妓，又借贷金帛价值数百万来送给王仁善，因此得以免罪。回到朝廷，任右牵牛卫上将军。乾德五年去世。在此之前，李廷圭以及王昭远、韩保正在川中各自有田产住宅，孟昶投降后上表进献，诏令各赐钱300万来补偿他们的价值。李浩字琼佐，自己说是唐朝宰相李绅的后代，祖父李乾佑任建州刺史，父亲李高任荣管从事。李浩生于关中，幼年遭遇唐末战乱，跟随父亲避乱到奉天，正值昭宗迁往洛阳，齐军攻破奉天，父亲和弟妹都被乱兵杀死，当时他13岁，独自得以幸免，于是留于兴平10几年。适逢刘知俊率领齐军围困州城，李浩翻越城墙出来，被巡逻骑兵抓获。刘知俊与他交谈，非常器重他，安置在门下，将女儿嫁给他。刘知俊归顺蜀国，被委蜀为遂州武信军节度使，任命李浩为从事。王建派刘知俊出兵， 命令李浩主持留守事务。适逢王建杀死刘知俊，李浩也被罢职。王衍继承伟位，授任李浩为彭州导将令，历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齐军之难时，李浩的母亲独自无恙。到这时19年，李浩试图独显达，于是派遣心腹张京、王衍从小路迎接他的母亲。李浩请求到边境上奉迎，王衍赐给他金勒名马。李浩到青泥岭见到母亲，母亲抚摸着李浩的头，嚎啕大哭，哀痛感动路人。蜀王后进入洛阳，后唐明宗授任李浩为检校兵部郎中，诏命西川孟之祥、三川制治使赵继良一同在阙延、度支、户部院间授给李浩一个职务。李浩到蜀后很久没有受任，适逢孟之祥上奏赵继良为西川节度副使，李浩告辞回洛阳，孟之祥才征召他为官封推官，升任长书记。孟之祥称帝后，提拔他为礼部侍郎、翰林学士。孟昶继位后，李浩兼任汉州刺史，升任兵部侍郎，出任武德军知府，加任城职。孟昶曾想任命李浩的两个儿子官职，李浩坚决推让，并且说遂州判官石清若、苏牙在前蜀时同在刘知俊幕下，希望转授给石清若等人的儿子。孟昶嘉奖赞叹，答应了他，仍然授给李浩两个儿子官职。不久加任尚书左丞，授任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于是请求设置史官，于是以给事中郭廷钧、直方员外郎赵元拱为修撰，双流令崔崇构、成都主簿王忠福为直管。不久加任李浩左仆射。孟昶命令在孟之祥真容院东西廊画文武三品以上官员的肖像，因为李浩有辅佐之功，特别画在殿内。自从孟之祥领署，凡是章奏书席都出自李浩之手，到这时即为百卷，名为金伟略进献，孟昶赏赐给他珍器锦彩。不久命令他判度知户部。广政14年修成孟昶实录40卷。孟昶想取来观看，李浩说帝王不阅读史书，不敢奉诏。遭遇母亲丧事，仅100天就被启用复职。不久修撰前蜀书，命令李浩与赵元拱、王忠福以及左谏议大夫乔讽、给事中冯侃、知制告贾玄圭姓宁逊、太府少卿郭威、右司郎中黄斌一同撰写，成书40卷进上。因判使办事完备，封为赵国公。不久加任司空，兼任遂州武信军节度使，出任判盐铁，加任弘文馆大学士，修奉太庙礼仪使。孟昶曾召见四个孙子，全部授任太子司仪郎舍人，并赐给飞衣。李浩又改判度支使，他的儿子李孝廉娶孟昶的女儿凤仪公主，多次升迁到太常少卿、淄州刺史。长子李孝逢任给事中。蜀地平定后，跟随孟昶入朝，太祖优待他，授任李浩为工部尚书，赐给宅地，任命李孝逢为善部郎中，李孝廉为江左少监。亲属乘船从峡江而下，到达夷陵，妻子去世，李浩听说后悲伤成病而去世，享年73岁。追赠右仆射。李浩前后在蜀地做官50年。孟昶在位时，他位兼将相，执掌财力之权，资产收入每年巨万，奢侈尤其过分。后唐妓妾身着裸绮的有数百人。孟昶与江南李景通好，派遣他的臣子赵继札到江南，购得李绅在武宗朝任宰相的制书，回来送给李浩。李浩搭建彩楼放置其中，召集全部成都歌妓。李浩穿着朝服上前迎回私宅，大会宾客宴饮，花费无数，用帛2000匹感谢赵继札。当初王衍投降后唐庄宗，李浩起草降表。孟昶投降时，降表也是李浩所作。蜀人暗中在他的门上写到世代修降表的李家，看见的人讥笑他。有文集20卷，名为书籍应用集。李孝廉后来官至司农少卿。李浩的孙子李德林官至国子博士，李德对进士及第。吴守素字表纯，河中龙门人。父亲吴昭义是伪蜀宰相，太子太师退休。吴守素20岁时出仕，被委署为秘书郎，多次升迁到户部员外郎、知制告，时授中书舍人、工部侍郎，出任云安阙盐使。召见他的两个儿子吴克温、 吴克公都赐给飞一，让次子吴克公娶孟昶的女儿，受任检校水部员外郎。广政二十年，受任工部尚书。当时吴昭义判盐铁衰老，不能亲自履行职责，将事务委托给判官李光远，事情多有积压拖延。孟昶忧虑这件事，命令吴守素代替判史务，父子相继，当时人颇以为荣。不久改判杜之，兼任彭州刺史，又判盐铁。吴守素侍奉父母非常勤勉周到，即使剩下晚上回家，也一定穿着朝服，拿着护板来行晚间省事之礼。蜀王后入朝，受任工部侍郎，登记他在蜀中的庄产茶园进献，诏令赐钱300万来补偿其价值，并赐给京城宅地。一年多后，被兄长之子越州司法吴正己控告他在父亲丧妻娶妾而被免官，吴正己也因罪被夺去一官。开宝初年，启用为国子祭酒。太祖征伐河东，命令他代理赵州知州。等到平定领表，调任荣州知州，兼本管株洲水路转运使。在此之前，辖区百姓有拖欠赋税的，有的由县吏代缴，有的向兼并之家借贷，则都要交纳他们的妻女作为人质。吴守素上表陈述这件事，当天降诏禁止。开宝六年去世，享年53岁。吴昭义生性喜好藏书，在成都命令门人勾中正、孙逢吉书写《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刻版，吴守素携带到中原，流传于世。大中祥符九年，儿子吴克勤进献这些书版，补授三班奉职。次子吴克公娶孟昶的女儿栾国公主，做官到光禄少卿，归顺宋朝，官至左监门卫将军。欧阳炯是益州华阳人，他的父亲欧阳觉曾任通权县令。欧阳炯年轻时侍奉王衍，担任中书舍人。后唐同光年间，蜀地平定后，他跟随王衍到了洛阳，补任秦州从事。孟知祥镇守成都时，欧阳炯又回到蜀地。孟知祥称帝后，任命他为中书舍人。广政十二年，他被授予翰林学士一职。第二年，他主持贡举考试，兼任太常寺长官。后升任礼部侍郎，兼任灵州刺史，又转任吏部侍郎，加授承旨。广政二十四年，他被授予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兼修国史。他曾模仿白居易的讽谏诗，写了50篇进献。孟昶亲笔下诏褒奖赞美，赏赐他银器锦缎。欧阳炯跟随孟昶归顺宋朝后，担任右散骑常侍，不久充任翰林学士，随即转任左散骑常侍。岭南平定后，朝廷商议派欧阳炯去祭祀南海。欧阳炯听说后，称病不出门。宋太祖发怒，罢免了他的官职，以原官分司西京。开宝四年，欧阳炯去世，享年76岁。追赠工部尚书。欧阳炯性格坦率，没有操守约束，非常擅长吹长笛。宋太祖曾召他到偏殿，让他吹奏几支曲子。御史中丞刘文叟听说后，叩击殿门请求觐见，劝谏说尽忠职位，掌管起草诏令，不能做越宫的事情。皇上说，我曾经听说孟昶君臣沉溺于声色音乐，欧阳炯做到宰相还练习这种技艺，所以被我擒获。我召见欧阳炯是想验证说这话的人没有污蔑。刘文叟道歉说，我愚钝，不了解陛下见解的深意，从此不再召见欧阳炯。欧阳炯喜欢作诗，虽然数量多但不精妙，掌管诏令也不是他的长处。但在蜀地时，亲相们以奢靡相互攀比，欧阳炯还能保持节俭朴素，这是值得称赞的。